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抨击中国一年多前对新冠病毒的威胁反应迟缓，称中国在全世界导致的结果比可能发生的其他情况更为恶劣。布林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会见新闻界节目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知道在新冠病毒早期阶段他并没有做到他需要做的事，这就是实时地让国际专家准入，实时地分享信息，實時地提供真正的透明度。中國方面未有立即對布林肯的言論發表評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亦對中國對新冠病毒的反應持批評態度，經常用中國流感或者功夫流感來形容新冠感染。目前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90萬人。中國衛生專家呼籲民眾積極接種國產新冠病毒疫苗，認為以目前的接種速度，距離達到建立免疫屏障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慶在官方傳媒中央電視台4月11日播出的採訪節目中說，中國要建立免疫屏障可能需要10億人以上接種新冠疫苗。他說中國還有一段路要走。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截至到4月11日全國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疫苗1億6447萬1000劑次。王慶華說，雖然在剛剛過去一個禮拜國內新冠疫苗單日接種量達到700萬，但同一些接種率達到40-60%的國家去相比，仍然屬於較低的水平。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公布政府未來防疫安排，表示延長原定14日到期的現有社交距離政策到28日之後，將以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後的疫苗氣泡為基礎調整社交距離措施，包括要求食肆員工以及顧客均接種疫苗並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之後，可以延長在餐廳堂食的時間，放寬每台食客人數，以及擴大公立醫院和安老院舍探訪的限制。林鄭月娥強調，這次宣布一系列放寬措施主要是針對如她本人一樣已經成功接種兩劑疫苗並等待14日的人士。她表示2月底開始的疫苗接種計劃情況不是太過理想，因此以後會主要圍繞疫苗接種來到制定抗疫方針。路透社報導，目前香港750萬人當中只有約 8% 接種了疫苗，理由是公眾對中國科興疫苗缺乏信心，擔心會有副作用。綜合香港傳媒報導，林鄭月娥提到政府同時考慮縮短外地抵港人士檢疫期，來自新加坡、澳洲及新西蘭等低風險地區的抵港人士，如果已經完成疫苗接種，強制檢疫期可以由現在的14日減到7日或者更少。匯豐銀行與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律師星期一在香港表示，雙方圍繞匯豐披露有關美國指控孟晚舟欺詐的有關文件的爭議已經達成協議。孟晚舟目前面臨美國對他銀行欺詐指控和引渡壓力，美國稱他在華為的伊朗業務中涉嫌誤導匯豐，導致該銀行違反美國針對伊朗制裁政策。孟晚舟此前尋求從匯豐銀行獲取文件，以防止自己被從加拿大引渡到去美國。英國法官今年2月19日裁定，匯豐沒有義務去公開涉及孟晚舟欺詐指控的內部文件。孟晚舟隨即在2月25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請。香港法官陳靜芬星期一表示，他下達了有關協議內容的法院命令。路透社報導說，華為和匯豐的發言人星期一都說，雙方已經達成一致意見，但未透露更多細節。伊朗指責以色列造成該國的納坦茲地下核設施停電。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塞爾德·哈提卜扎德說，濃縮有離心機遭到損毀，伊朗將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哈提卜扎德未有講明伊朗將會進行啲乜嘢嘅報復。伊朗原子能組織負責人阿里阿克巴爾薩利希稱，星期日嘅事件係恐怖主義行為。據伊朗國家電視台報導，薩利希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在譴責這個挺而走險的舉動的同時，強調國際組織和國際原子能機構有必要對抗這個恐怖主義。負責監測伊朗核計劃的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原子能機構星期日表示，該機構正了解這個事件並關注事態發展，但未有詳細說明。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人連日排長龍爆買黃店阿布泰，不滿海關懷疑選擇性執法。香港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阿布泰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旗下25間零售分店及一個貨倉上個禮拜四突然被海關高調大舉搜查，懷疑該公司出售多款泰國產品，未按法例貼上中英文警告標籤，被海關檢取市值約40万港元的貨品，並拘捕一名男性董事。事後有網民發起舉報潮和包買阿布泰，連日嚟多間零售店都有大批市民排長龍購物，有排隊超過半個鐘頭的市民對美國之音表示，排隊是一種表態，不滿海關懷疑選擇性執法，尤其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議會已經不能夠反映民意，市民唯有在生活上對政府不滿作出表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衍生出黃色經濟圈，多家餐廳、商店擺設連龍牆和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標語，出售特別設計的反送中紀念品等等。支持者在消費的時候會優先光顧政見和理念相似的食肆或者商店，甚至杯葛被視為親中、支持政府和警隊的藍店，希望達至民間互助，甚至在經濟上抗衡親中財團的壟斷，有評論稱為消費逆權或者反共經濟圈。年約32歲、曾經任職香港政府海關官員的林景南，2015年2月途經當時反對深圳自由行旅客1000多行的光復沙田示威現場，他接受電視台訪問，表達同政府不同的睇法，結果被激進建制派人士起底，被調離客運檢查崗位，至到同年10月懷疑被海關以言入罪而解雇。林景南其後創辦阿布泰生活百貨，以售賣泰國製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為主。去年3月初，林景南表態有意參選原定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代表民主派出選進出口界功能組別議席，至到去年6月他在社交網站宣布參選立法會新界東地區直選，並且參選去年7月中舉行的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今年1月6日，警方國安處以港區國安法大舉搜捕53名民主派初選人士，林景南是被捕人之一。他同埋同案一共47人，2月28日被警方正式落案，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1日在法庭提堂，经过4日4夜保释聆讯，林景南3月5日获法官批准保释，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再提讯。林景南获准保释1个多月后，海关上个星期四，即是4月8日，突然高调采取行动，派出大约100名贸易管制处人员，大举搜查阿布泰生活百货旗下25间零售分店和一个位于荃湾的货仓，检获市值大约港币40万元，即折合超过5万美元的货品，包括清洁剂、洗洁精、沐浴露和去污消毒产品等等。行动中拘捕一名男性董事。 海关召开记者会表示，早前接到举报指这一间杂货店在荃湾和沙田的分店出售多款家居产品涉嫌违规，未有按法例贴上中英文警告标签，行动中检获14款合共超过8800件产品，当中12款只是有泰文警告字句，其余两款有泰文和英文的警告，不符合香港法例要求。事后有网民发起举报潮和爆买亚布泰以示支持，由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9号起，连日来该公司多间零售店都有大批市民排长龙购物。香港市民丁小姐星期日即是4月11号到沙田一间亚布泰分店购物，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排队大约40分钟才完成付款，买了只有该公司出售印有象征自由的黄丝带和香港加油标签的红酒。她又表示，香港人好耐未试过咁多人一起排队而没有被捕风险。
都嚟好耐未排过队嘛。香港人好耐未试过一起排队是冇危险嘅，咁样咪嚟做下囉。
丁小姐表示，佢排队购物亦都系一种表态，佢觉得好似返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嘅时候，市民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亦都体现到市民对政府嘅不信任。
当然是啦，是一种态度嚟。咁其实有少少好似翻，即系好得意嘅，即系我谂大家经历过2019咧，系即系嗰种嘅精神。大家互相唔认识，其实我正话先 send 俾咗朋友，我哋攞晒啲嘢行出去门口，好远咁样，啊系未俾钱嘅，啊但都照排，就好乖咁喺度排队。咁个店主啊，啲售货员又唔会话，喂你攞多嘢未出，未俾钱就出门口啊咁。咁啊，即係好 sweet 咯，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香港人係好有品咯，即係又見翻呢一啲咯，即係比起政府日日喺度講啊，其實即係好多人都唔信佢，但係喺呢啲嘅地方啊，呢啲咁少嘅行動咧，就體現到大家互相嗰種嘅信任啊。
丁小姐认为这次海关是选择性执法，她又表示多谢海关给香港人有机会作出安全的抗争。
我是很多谢阿布泰，很多谢海关能够给一个机会我们去做一些又踩下红线，不红线，即我成日强调抗争都要安全的，我们即一般星斗市民，我们不是找些安全的方法去表个态，讲得衰啲，你吹咩你整佢咩，你越整佢我们越要去帮佢，就是咁简单的道理。
丁小姐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她预料香港将会变成另一个中国大陆的城市，立法会已经不能够反映民意，她会放弃将来任何的选举，不会参与投票。
咪大陆咯，另一个大陆的任何一个嘅议会，咁好嘅，咁我哋就以后就悭咗好多时间咧，就唔使睇任何议会嘅一啲嘅报道啊，关于佢任何嘅嘢啊，甚至即系由投票嗰日开始，我哋就可以采取一个放弃嘅态度啦，I don't care， 即系你玩晒咯，咁样系嘛，即系我咪做我哋应该要做嘅嘢咯，但我唔会 give a damn， 我即系你搞紧乜？
丁小姐表示，面对越来越高压的管治，她不会移民，她会留在香港，在生活上对政府不满作出表态，她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在这里等待一个机会，不会放弃争取民主自由。
即我不知道哪一天又有另外一些机会去，我觉得香港人就在这里等着这些机会咯，安全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出来表个态，你禁我们吗？你禁不到的，是吧？你网络又越收越窄啊，那些言论的空间，是吧？你选举那些更加不会啦，这样。那所以我就觉得即在这里等咯，不紧要，斗长命咯。
二十几岁留学美国返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以拎，星期日到沙田一间亚布泰分店排队购物。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花了半个钟头排队，因为亚布泰创办人林景南曾经在香港人有困难的时候帮过香港人。他认为香港人应该互相帮助，这次在亚布泰遇到困难的时候，香港人应该要尽量支持。 佢坦言呢一次排隊亦都係一種表態，證明香港人唔會盲目，唔會放棄信念。
我覺得好似依家咁樣啦，其實都係一種表態嘅方法嚟嘅，即係其實係一種互相幫助咯，同埋係唔好麻木咯，即係就算可能係疫情有啲影響啊，但係都要即係記住自己我哋嗰個 core 嘅 value 咯，係啊，即係其實都係靠自己嘅啫，唔好俾任何嘢影響咗自己嗰個信念，我估係，係啊，係啊。
而令認為呢一次排隊購物，亦都係由於海關針對阿布泰高調行動有選擇性執法之嫌，佢又認為政府越偏頗，越會激發香港人企出嚟。
咁當然有關係啦。咁其實我諗香港政府其實都有偏頗嘅，有啲其他嘅鋪頭，好似優品360嗰啲咁樣咧，佢哋即刻好多嘢都要即刻下架嘅。咁其實我覺得係針對性咯。如果你話你要係嚴正執法嘅，你應該係所有鋪頭都係咁咯，而唔係淨係阿布泰係咁樣咯。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唔應該係咁做咯。如果你香港真係即係你政府係應該真係一視同仁噶嘛，係咪先？咁就唔應該有偏頗嘅，係啊。咁你越偏頗，咁我哋咪越要企出嚟咯。
而令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將來嘅立法會已經唔能夠反映民意。佢認為呢啲排隊行動更加能夠反映香港真正嘅民意，市民會喺生活上對政府嘅不滿作出表態。
其實呢啲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啲咁嘅時候更加係更顯民意嘅時候咯。因為其實立法會呢啲可能我哋依家有好多嘅條例上面嘅改變，都係我哋已經冇辦法可以再介入到，即係我哋嘅民意其實已經去唔到嗰度嘅時候，我哋只可以由生活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小方法去入手去表達咯，俾其他人知道其實我哋香港人都係好團結嘅咁樣啦，我互相幫助，係啊。
人心不死，
系啊，冇错啊，系啊，就算你点样打压都好啦，我哋都仲系有一班香港人系会企出嚟咯。另外一种形式咯，即系你街头抗争，可能政府用好多手段去压止我哋，但系其实条大路通罗马嘅，我哋都仲可以有好多方法去表达我哋嘅嗰个意见咯。
因应海关上个星期四声称接获举报之后大举搜查亚布泰25间分店同埋一个货仓，香港多家传媒连日嚟巡查多间连锁零售店同埋超级市场，发现被网民归类为蓝店嘅优品360等店铺都有出售未有中英文警告标签嘅货品。海关星期日回复表示，過去兩日接獲100宗同安全標籤有關的舉報，當中部分不受法例規管，目前正是跟進其餘舉報，並且會巡查和試購，如果發現有違規的情況會執法。海關強調執法不存在雙重標準，重新會嚴正執法，保障消費者權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建议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之前全面达到人工智能 AI 就绪，才能够避免被中国超越。五角大楼官员在上个礼拜五4月9号表示总体赞同这份报告的提议，并正在执行其中半数以上的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海军陆战队中将格罗恩和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在星期五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沃克首先总览了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年三月所提交给国会的这份关键报告对美国国防能力的预警。沃克表示，技術主導地位支撐住美國的經濟和軍事競爭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的這個優勢首次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嚴重威脅。他強調，這場技術競爭當中，美國必須要掌握的最重要的一項技術是人工智能以及它所有相關的技術，但是他們是還未有贏得這場競賽做好組織，他們是未有贏取競爭的策略，即使是有策略，他们也是未有实施策略的资源。约克说，他们是需要组织起来，在2025年之前 國防部和整個聯邦政府應該為人工智能的廣泛整合打下基礎。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依據美國2019年的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成立的一個獨立委員會，目的是研究推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以及相關技術發展所需要的方法以及手段，以全面解決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並且為美國總統以及美國國會提供建議。這個委員會在報告當中建議美國國防部年度預算的 3.4% 要投入到科技領域，甚至是至少撥款80億美元用於核心的人工智能的研發。委員會副主席沃克建議國防部應該在這個財政年度結束前制定人工智能就水的績效目標，並且將實現這個目標的最終期限定在2025年。美國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格羅恩表示，五角大樓目前的人工智能計劃側重點是創建一個能力架構。格羅恩強調，美國國防的人工智能發展十分注重道德指導原則的鞏固，他還呼應了沃克在對中國人工智能能力發展的擔憂。沃克說，他們實際上的評估結論是中國在人工智能的應用的規模部署方面比美國略勝一籌，他們是可以趕上他們的，國防部必須要增加其他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研發方面的科技支出。又說，這是要求五角大樓必須要進行自上而下的領導，你必須要有高層的人話這個人工智能就水是導向，你要循導向，你如果不遵循就會受罰，如果遵循，你將會獲得更好的資源。沃克說，他們在與獨裁政權競爭，獨裁政權對技術的使用反映他執政的原則，他們已經是知道中國想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他們是想用它來監視人口，他們想用它來鎮壓少數民族，他們想藉著此是降低個人私隱，踐踏公民自由，這個對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是行不通，所以這個既是一場價值觀的競爭，亦是一場技術的競爭。沃克說，中國目前和美國還有是實力差距，他們希望到2030年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世界領先者，他們是這樣說，這個意味著他們認識到他們現時不是人工智能的世界領導者，他們認為要用十年八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夠超越美國。沃克表示，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說我們最好是在2025年之前全面競爭，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美國就會經受被中國超越的風險。他還表示，美國人工智能發展目前是具備各三大的優勢，人才、硬件以及算法，但是中國人很努力，他們認為他們是可以在五到十年裏面趕超美國。但是沃克認為中國的優勢則是在於他們擁有的海量數據，對數據私隱限制少，以及是舉國整合應用的人工智能和國家巨額投入的戰略。格羅恩則是表示，他們最好的機遇在於美國的創新，學術界以及小型公司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意不斷地湧現，人工智能公司的數量正在迅速地增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中共黨刊《求是》刊發了一個多月前習近平的黨史動員教育講話，新華書店發行講話的單行本，推動全國範圍的堅定理想信念，那習近平重設黨史禁區，思想解放是否恐怕會成為絕響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習近平要求中共黨員在學習黨史的時候要警惕一些錯誤的傾向，好像誇大中共的失誤和曲折，是抹黑歪曲黨的歷史，將黨史事件與現實問題刻意勾連等等，其次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識。觀察人士說，習近平素有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真傳，這次推動建黨百年學黨史運動，意在重設黨史禁區，杜絕黨內外研究探索傾向，改革開放40年倡導的思想解放恐成絕響。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超认为，党史教育是一种由党内延展至系全民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学习运动，目的是要统一意识形态，正本清源。
首先呢，是由党内的高层呢制定一个基本学习框架和时间进展的一个计划。
马超话：首先由党内高层制定一个基本的学习框架和时间进展的计划，然后在党内展开，逐渐向全民开展，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种学习的运动。咁目前来看，当然仲是在党内先开始，但其实类似的活动已经以其他的形式或者在中国的其他渠道开始了很长的时间，比如说风行一时的红色旅游、影视界重拍红色的老的电视剧、电影、歌剧、舞剧。他亦都係睇到中小學教材係經過修改，仲加上一啲重大慶祝活動。實際上呢一種紅色教育已經係貫穿到各個領域。呢一次黨史教育只不過係將佢推向一個新嘅高潮。至於話係究竟達到乜嘢嘅作用，肯定係要達到統一黨內思想、正本清源，由此展開一個新嘅常設活動。最终是达到思想上、行动上、言论上和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是他基本的情况。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思想进步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习近平无意思想解放，这个势必是会导致随之而来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是后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40年的成果，很可能只需要5到10年就功亏一篑。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思想解放，这个政治改革也好，思想解放也好，它是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宋永毅话：我哋回过嚟睇思想解放、政治改革都好，思想解放又好，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呢、这个我哋一定要意识到，如果唔向前进，喺中国目前嘅威权体制之下，佢一定系大踏步咁主动咁倒退。佢睇唔出习近平有任何喺思想意识形态上、喺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嘅任何想法，或者话任何嘅意愿。呢、这个系第一点。第二點就係習近平恐怕誤解咗，佢以為思想解放呢個問題只係喺意識形態嘅領域之內，或者話喺意識形態領域內，佢可以非常嚴格咁加緊控制。而喺科學技術發展嘅領域裏面，佢仍然可以開放。佢覺得從戰略嘅角度上嚟睇，呢個係不可能的。你只要回顧我哋嘅改革開放40年嚟走過嘅歷程，都係政治改革促進咗經濟改革，促進咗科學技術嘅進一步發展，而唔係相反。所以他这个完全两元论的思维，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两者不能够兼顾，而且没有办法兼顾，恐怕从战略的发展来讲一定是这样。最后一点，我们是花了45年的时间，从1976年文革结束，好不容易建设成为了今日中国的历史条件，但是你要倒退产生恶果不需要45年，恐怕就是5到10年这个恶果就会产生出来。马超话：只有实事求是的开放式的党史或者国史的写作和研究方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封闭的历史研究方法只会给予中共领导人所担心的野史、秘史更多机会。
所谓封闭式的呢，就是要限制这个材料的使用，限制这个学术的讨论。那么对一些敏感的问题，那么要设定一些回避的方法，或者说设定一些回避的这个规定。
马超话：所谓封闭式就是要限制材料的使用，限制学术的讨论，对于敏感问题要设定一些回避的方法和规定。但是这种方式应该说非常是有违于学术的基本操作的原则。但是博士生的时候经常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学生在回国查档案之前还要确认一下这个档案馆还开不开门，如果不开门的话，这个题目就要更换，甚至要重新设定新的题目，这样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设定了很多人为的障碍。至于封闭式学术研究方法究竟能不能够实现，他觉得这种方法首先是争论并不会就此消失，而且如果正常的学术交流没办法进行，正是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所谓野史、秘史才会当道。如果真的是想正本清源，更加广泛开放的学术讨论是正本清源、消灭野史、秘史的，或者是说与他辩论的最好的办法。宋永毅表示，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对于领导人的说话要反向理解才会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关于这个习近平讲的那些口号式的话呢， 我想对那些领导人的话，或者说那些宣传性的，要从反向来理解。
宋永毅话：关于习近平讲嘅口号式嘅说话，对于领导人嘅话或者系宣传性嘅话，要反向理解。例如佢讲嘅重大历史问题嘅模糊认识、片面理解，恐怕正正系改革开放以嚟有所突破、历史真相有所记录噶。佢讲嘅正本清源，好似欧美嘅史学界做研究嘅方法，正系众星嘅喧哗之中先至能够正本清源。学术研究唔能够用行政手段一刀切。一刀切必然是主题先行，阴谋史学，这个在文革当中搞的就更多了。文革当中搞党史就不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是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而且当时周恩来还认同了，后来没几年就成为笑话。妙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警告，目前中國疫苗接種率只有大約4%，等到國外靠疫苗實現了群體免疫，中國就危險了。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科學家吳尊友日前承認，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中國在全球競爭中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新華社發文指出，由於種種的原因，當前有一些人對疫苗接種不是太過積極，文章要求基層幹部應該發揮示範的作用，帶頭接種疫苗。連日來，中國各地出現將疫苗接種率和幹部正職掛鈎，打疫苗與升學就業互相聯繫，甚至獎勵雞蛋和現金的現象。中國人出於什麼的心態去對打疫苗顧慮重重呢？世衛組織點解至今仲未有批准一款中國疫苗呢？最終戰勝疫情係靠體制啊，定係靠科學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國新冠疫苗接種率唔高，反映出中國老百姓對中國國產疫苗缺乏信任，呢個係對中國疫苗投下不信任嘅一票。佢話：
中國政府確實很焦慮，他擔心的事很多。首先，这是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任你当局说的天花乱坠、软硬兼施，可是老百姓就是对国产的疫苗不相信。我记得前年，美国一家公关公司发布了一个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27个国家中，中国民众对政府、对媒体、对企业的信任度高居榜首。
咁佢話：中國政府確實好焦慮㗎，佢擔心嘅嘢好多。首先呢個係一場嚴重嘅信任危機，任你當局講得天花龍鳳啊，軟硬兼施，但係老百姓就係對國產疫苗唔相信。我記得前年美國一間公司公布一個全球信任度嘅調查報告，喺27個國家當中啊，中國民眾對政府、傳媒、企業的信任度高居榜首。但是這次事件充分證明，嘴上說信任是一回事，身體就更加誠實了。所以中國老百姓實際上這次是用身體去投下一次反對票。大家對國產疫苗缺乏信心，其實早在去年九月中就有4款的疫苗進入了3期的臨床試驗，但是到了7個多月後的今日，中國都未有拿出3期的試驗數據，未有一款的疫苗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批准。這當然就已經隱約地告訴我們，中國國產疫苗的質量是有問題的，亦都顯示出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不足。應該這樣說，從2003年沙士事件以來，中國對冠狀病毒的研發方面投入了極大的人力、財力，應該說在這個事情上充分發揮了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但是從疫苗的研發來看，顯然證明這個優勢並不是像他們原來想像的那麼好，這個是一個很大問題來的。早在去年年底，中國政府就預定了1億支輝瑞疫苗，今年1月就開始到貨。根據報道，輝瑞疫苗的保質期只有20日， 科一月份就到咗啦，而家都到咗成四月份啦，咁就讲明中国肯定有一部分人已经打过辉瑞疫苗。呢个系啲乜嘢人呢？大家不问就可知啦。专栏作家、独立时评人郭碧东表示，正系中国之前屡屡发生嘅疫苗丑闻，先至导致普通民众对中国国产疫苗采取消极嘅抵抗态度。佢话：
中共专员和中共的官员啊，说自己的疫苗没有优势，我是说他说的太婉转了。觉得在疫苗问题上，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一个政权。不要说优势，他觉得连生产疫苗的资格都没有。大家从网上去随便查一查，你就可能看到，2003年到现在，中共每一年都有他的疫苗丑闻。我这打了一张表。
他说中共官员说自己的疫苗没有优势，我是说他说得太过婉转了。在疫苗问题上，中共是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一个，不要说优势，他其实连生产疫苗的资格都没有。大家去网上随便去查一查就能够看到了。2003年到现在，中国每一年都有疫苗的丑闻。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案，2005年安徽 A 肝疫苗异常，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2009年大连狂犬疫苗案，2010年江苏延伸疫苗造假案，2012年山东潍坊非法研制疫苗，最严重的是后来2018年的长生生物武汉生物。你说这样一些的假疫苗、过期的疫苗，堂而皇之打在一些小孩身上，打在中国老百姓身上，造成多少疫苗残缺儿童呢？网上大家可以搜索到很多东西。郭碧东认为，中国在疫苗上每年都有这样的罪恶暴露，中国民众也都知道假疫苗和毒奶粉一样恐怖，但是奶粉可以花钱去海外采购，但是在中共死死地控制的疫苗上面，民众就没有选择了，只好消极抵抗疫苗。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最近在两会发言时说，世卫组织不批准中国疫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疫苗缺乏第三期的实验数据。而胡平则认为，其实中国疫苗并不缺乏三期临床实验数据，只是数字不漂亮，那就反映出中国疫苗真正的隐忧在于它的有效率可能不高了。他说，
那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呢，实际上已早就有了足够的临床的这个试验的样本，也就早有了这个足够的试验数据，但是只是呢不太拿得出手。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讲过了，一个国家如果他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必须达到六成至到七成之间才可能有效控制疫情。按照如果中国疫苗有效率只是一半多一点，那就意味着哪怕全中国每个人都打了疫苗，都是还是达不到群体免疫的目的。而且如果中国疫苗有这么多的问题，也会影响其他进口中国疫苗的国家对中国疫苗的态度。所以我想现在的问题未必是没有足够数据，而是这个足够的数据不是太过好去拎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独立时评人郭碧东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仍然在中国国内国际强推疫苗的做法，更加显示出这个政权的邪恶。他说，
他们也不敢把假疫苗完全无效的疫苗当真的疫苗去批准，这毕竟人命关天。但是中共呢，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突破所有底线的那个政权。他在疫苗上本来他就做得那么烂，他居然这次又不他又出来推疫苗出来，这个还让中国什么数十亿民众去打那些没有认证的疫苗。但是呢，据说我却知道大概现在有一亿人都打了嘛。
他说中共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突破所有底线的政权，他在疫苗上本来就做得这么烂了，居然这次又推疫苗出来，还令到中国民众去打那些没有认证的疫苗。据我所知，现在大概有1亿人都打了，还要将这个疫苗推向国际， 點解佢咁急咁樣做呢？咁樣做好無恥，亦都好邪惡。但係佢點解要咁樣做呢？其實佢而家推嘅唔係疫苗，而係邪惡嘅極權體制。因為佢經常話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我嘅疫苗效率係比西方嘅高。實際上佢係要表達佢嘅邪惡政權比自由民主制度更有優勢。呢個係第一個目的。呢個係中共利用病毒嚟到對美國為首嘅西方價值觀攻擊嘅一個延續行動而已。但係佢暴露出嚟嘅完全唔珍視人類對生命尊重嘅嗰種急迫啊，亦都展示佢哋嘅邪惡。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嘅報導。從某個角度嚟睇，新冠疫情就好似一部黑色科幻片。科學家推斷有朝一日人類會受到病毒攻擊，但是不知道病毒幾時會再嚟，又會嚟自何方。在新冠之後，可以肯定我們未來還會遭遇到新的疫情威脅。這樣我們從新冠疫情中學到些什麼呢？最令人關注的下一個流行性疾病將會是些什麼呢？我們要怎樣去預防新的公共衛生災難？奧尼爾國家與全球衛生法研究所的高級學者、喬治城大學醫學中心傳染病專家丹尼爾·路西教授分析和解答的。路西教授研究傳染病將近40年，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領域享有很高的聲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過去不到20年，大家經過了 SARS、H5N1、禽流感、伊波拉等其他的傳染病，類似新冠的新病原體在大自然之中出現的頻率增加。路西博士說，病原體引起的這些特定病毒和流行病的頻率加快，與人以及動物之間互動的合理次數有關，尤其是在持續變化的環境當中。他說大家要考慮三方面，那個就是人類健康、動物健康和環境健康，或者有時大家稱之為生態或者生態健康。而實際上這些是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導致了你剛剛提到的大多數流行病的爆發。目前地球上面的人口已經超過了75億，隨著人口的持續快速增長，大家飼養越來越多的動物作為蛋白質的食物來源，改變了環境，大家砍伐森林、修築道路，因此是人類、動物和環境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導致了以前發生在動物身上但是並未感染人類的疾病，現在人類亦都遭受到這些病毒的感染。路西博士又說，要控制這個加速趨勢很困難，世界將會持續擴張，人口在這裡增長，隨之而來的是動物數量的增長，以及大家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正是增加。大家可以做的就是在觀察和預測流行病爆發方面更加主動。他又說必須更加迅速地識別流行病，並且採取行動阻止它的爆發，或者至少減緩疾病蔓延的速度，以免它們好像艾滋病或者新冠病毒一樣成為大流行病。老西博士一直在研究 SARS、 豬流感和伊波拉等公共衛生危機之前應對的措施。針對這次的新冠疫情，大多數國家採取的主要應對的手段是封閉，結果給了經濟帶來極大的打擊。這樣大家只是思考下次疫情爆發的時候有哪些其他的應對的手段。老闆說這些取決於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是什麼東西，它好像是好像冠狀病毒、 SARS、 中東呼吸綜合症這樣的在空氣之中傳播，抑或好似伊波拉病毒咁样，并唔通过空气传播，或者系好似寨卡病毒或者黄叶病咁样嘅通过蚊虫传播。佢又话下一次疫情爆发或者大流行嘅原因系喺度如何制止佢嘅决定嘅因素，因此必须揾到一种更好嘅方法，尽早意识到疫情，并且采取适当嘅措施，阻止佢成为流行病或者全球性嘅流行病。必須要這樣做，否則大家就沒有從這次新冠疫情之中得到本應該吸取的教訓。新冠疫情讓大家措手不及，這樣多下一個病毒出現的時候，怎樣來到才能夠更快地發現它呢？ 老西話一個重要因素是領導人，他說自從沙士以來，他每年都造訪很多流行病的爆發地，他去到過香港、廣州、多倫多等地的醫院，他說無論是在醫學、公共衛生、政治經濟學，亦或是在社會的很多其他的領域，都負有責任和權力的人，他取決於那些在特定時間點上面的個人，他們彼此之間如何良好合作，彼此信任，信息共享。他又說他認為很多人還未有足夠的意識到掌權者是誰的重要性，譬如新西蘭或者美國、巴西、中國、南韓、日本，他想你已經看到了一些明顯的差距，所以執政者確實很重要。政治領導人是否信任或者信任他們的醫療和公共衛生的主管的程度，以及這些醫療公共衛生領袖向政客提供了什麼的建議，這些都很重要的。新冠病毒之後最令到大家擔心的是哪一個或者哪一些病原體呢？他們會來自哪個地方呢？老西說老實來說大家都不知道的。他說回顧一下2009年至2019年的五大流行病，實際上並未能夠預料到其中任何一個疾病的爆發，並且在盡早識別和防治方面他們都做得不好。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是五大流行病的原因。這五大流行病包括2009年在墨西哥爆發的 H1N1 型的流感，2012年是中東綜合症，西非的伊波拉疫情，在巴西發現的寨卡先天綜合症和新型冠狀病毒。他又說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並不知道的，但是有三種可能性。一種將會是一種全新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稱之為 X 疾病，例如包括沙士二型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系統的綜合症，以及2002年到2003年間的沙士一型的冠狀病毒。第二種的可能性就是一種大家已經很長期了解的病毒、細菌或者病原體，但是目前它的行為方式就發生了轉變。最好的例子就是寨卡病毒，大眾早在1947年就在烏干達機場附近的寨卡森林之中發現了寨卡病毒，但是直到2016年巴西爆發寨卡病毒流行病之前，從來都沒看過這種病毒會令到子宮裡面的胎兒產生可怕的腦部的損傷。雖然爆發前一年在法屬的波利西里亞才發生過一次小規模的流行。第三種可能性就是一個大家已知的疾病，但它首次出現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世界的另外一個地方，以西非的伊波拉病毒作為例子。雖然大家在非洲多個地方見過伊波拉病毒，但從未在西非見過，所以大家並沒有意識到那個就是伊波拉病毒，還是以為是霍亂或者傷寒或者其他的病毒。老西博士又說他在40多年之前的職業生涯之中學到的一課就是三個詞，那個就是預測、識別、行動，亦都就是預測可能會發生乜嘢嘢，盡早識別病毒，然後採取行動，通過各種嘅組織同世界各地嘅同行坦誠合作。一啲科學家警告話，下一次疾病可能好快就會嚟臨，甚至就喺呢次疫情仍然兇猛嘅時候。老西博士又話，下一個疫情邊個時候會爆發呢？會喺邊度爆發呢？可能幾個月之前，甚至幾年前就開始咗，可能就喺呢個地方，只係大家仲未有意識到。佢又話，大家必須保持謙卑，大家必須要比以前做得更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緬甸局勢的火爆與日俱增，國際社會呼籲聯合國進行軍事干預，而緬甸幾個武裝少數民族團體出面喊話，威脅將會支持緬甸抗議者對抗軍政府。同時美國緬甸社區指控中共染指緬甸事務，支持政變的軍政府擾亂緬甸的民主進程等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法治華盛頓的報導。緬甸人一直指控中共與緬甸軍方政變以及隨後的混亂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緬甸時報刊文稱，羅興亞事件爆發之後，西方開始疏遠緬甸，這個使得到民民政府不得不一改過去的謹慎，開始依賴中國的資金來維持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後來緬甸被納入中國一帶一路、中緬經濟走廊的項目越來越多，前年 和去年九成以上的重大能源开发项目都被中国国企及有关企业一手囊括。缅甸时报资深记者刘宗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实上这次缅甸军方政变中并没有明确证据去证明北京在背后支持，不过中国在联合国和在国际社会都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不发表批评意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已经表态谴责，而中国不表态不谴责不施压，所以缅甸人特别认为你不表态是不是就表示在背后支持发动政变呢？刘宗恩说，其他亚洲国家比如日本当初都是沉默不语的，直到3月27号100多人被军方打死之后才表态。不过缅甸人一直都有反中情绪，2000年代中国参与密松水电站的修建，实际上大部分电力将输返送去中国，这样导致到缅甸人指控中国利用缅甸和滥用资源，进而发生大规模的反中示威。直到2011年9月份，缅甸总统吴登盛在国会宣布水电站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停建，这个是缅甸反中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刻，虽然后来退烧但未有消失。刚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院硕士项目毕业的缅甸裔杨邦云对美国之音说，中缅关系很复杂的，需要更细致了解。他说缅甸国内有很多方的利益，北京不单只是跟军政府打交道，他亦都跟民选政府打交道，亦都跟中缅边境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打交道，所以这个其中有复杂的互动。杨邦云认为北京一直很务实地跟缅甸往来，北京知道怎样跟不同的利益方合作，他在缅甸有很多的战略与经济利益，无论哪一个执政都需要让这些利益能够持续繁荣下去，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需要与军方打交道，但迫于形势压力又很难与之互动。缅甸时报称，对于中国而言，缅甸不理哪一个主政，只要形势尽快稳定，中国都是利益的一方，所以政变之后中国官媒避谈政变，只轻描淡写描述是重大内阁改组，中国亦都曾经几度阻挡联合国谴责缅甸声明，而且阻挠任何针对缅甸的决议得以成案。美国史丁森中心资深研究员东亚所联合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执政并不重要，中国最希望的还是缅甸局势能够稳定，才能够实现自己追求的利益。缅甸军方夺权之后受到西方一些国家的制裁，但是他仍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各大产业的命脉，手握缅甸经济控股公司和缅甸经济公司，保障他获得源源不绝的现金流。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一月访问缅甸时称支持缅甸军方以民族振兴为己任，这个被视为是捍卫国际社会猛烈批评的军事独裁者的行为。前美国驻缅甸大使德里克米切尔对纽约时报说，中国政府认为缅甸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这一点毫无疑问的。史丁森中心的孙允说，至于缅甸各个相关方，比如说缅军和民民斗争了很多年，缅族和少数民族斗争很多个世纪都没有结果，所以中国不会去管理其中的纠纷的。纽约时报称，习近平2019年访问缅甸时，缅甸军方曾经向他抱怨中国资助叛军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缅甸裔研究生米米坎特对美国之音说，你看到北京会在幕后支持不同群体，自从6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支持一些反叛力量，好像是亚族军队之类的，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坎特说，北京支持各方势力虽然是属于族利的行为，但却不能够讲成这个是不会影响到缅甸局势，这个仍然影响到缅甸各派别之间的平衡，而北京会同任何机构建立联盟，政府的或者是私营的，政党的或者是地方武装的，只要能够支持中共在缅甸的利益就可以了。据称缅甸大约有20多个的具规模较大的武装少数民族组织，一直在对抗缅甸军政府，这些组织的民族不同 要求目標亦都唔同，其中嘅關係錯綜複雜。不過佢哋都需要獲得更多嘅武器。緬甸時報嘅劉宗恩話：北京支持武裝少數民族背後有更大戰略利益，中緬邊境有一啲武裝組織可以用武器交換到利益，呢啲武力嘅組織可以幫助偷運一啲黑貨，就係緬甸自然資源進入中國。緬甸有非常大嘅非正式經濟，大概四成嘅國民生產總值以上都係非正式經濟，每年有大量嘅玉礦、寶石礦等走私到去中國，民族武裝組織亦都同中國做呢啲利益交換。另外，中國通過掌控呢啲武裝組織，能夠起到對緬甸中央政府施壓嘅作用。如果你唔通過我嘅大型項目，我就多啲俾民族地方武裝一啲武器，讓佢哋鬧事。紐約時報稱，習近平2000年1月對緬甸嘅國事訪問期間，中國同緬甸簽署一系列嘅協議，包括咗鐵路、港口項目。佢哋係中國將自己嘅經濟走廊延伸到印度洋嘅"一帶一路"計劃嘅一部分。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金對《紐約時報》話：呢啲項目嘅命運而家充滿不確定性，佢哋花咗大量嘅精力同埋時間同昂山素姬政府建立關係，取得一啲成功。而家佢哋不得不與一批新將軍從頭開始，咁樣對任何人嚟講都係唔容易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嘅楊邦雲話：北京同緬甸軍政府嘅關係似乎來往密切，但係雙方不過只係權宜嘅婚姻。緬甸軍政府唔一定中意一直被北京牽住鼻子走。點解軍政府會喺2010年啟動政治改革呢？原因就係為咗避免被中國影響力拉得太遠。紐約時報話：中國一直尋求將緬甸變成一個容易擺佈嘅鄰國。德國之星引述分析人士嘅話講，對於軍方而言，佢哋對危害國家主權嘅事情一向都高度敏感。幾十年嚟，緬甸軍方一直都喺度同受到中國支持嘅地下武裝進行戰鬥。斯丁森中心嘅孫允對美國之音話：雖然中國目前最希望緬甸能夠穩定，但係無論軍政府定係民選臨時政府都冇要坐低落嚟同對方談判嘅意願。咁樣嘅唯一嘅選擇就係緬甸民眾希望國際社會武力干涉，但係美國政府無論喺外交定係喺政治上，目前都唔會出兵嘅狀態。聯合國如果推動武力干涉嘅話，中國同俄羅斯肯定都唔會同意。孫雲指出，以目前緬甸嘅局勢，緬甸軍政府同如果強硬鎮壓，可以實現某種程度嘅穩定，或者將民眾趕返屋企，實施戒嚴。但係呢樣嘅結果都會好片面，而且實現穩定嘅方法係唔穩定噶。佢話：中國想要嘅係軍政統一，但係被認為應該出面促成。但係緬甸軍方覺得我有槍，點解要接受統一呢？如果中國要求軍方同文民談判條件，軍方會唔高興，而且有微言，會破壞同軍方嘅關係。呢一個後果中國肯定唔能夠接受，所以中國想要穩定，但如果需要取捨嘅話，會更睇重同各種勢力之間嘅關係，所以唔會用穩定訴求去強壓任何一方，以便獲得結果。支持中國喺緬甸擴大影響力嘅網絡分析稱，緬甸呢一個以佛教為文化核心嘅國家，其國民屬性總係具有唔同嘅不可琢磨性。孫允話：有一點倒係可以肯定㗎，就係中國而家如果要利用緬甸嘅話，唔需要拉攏，因為緬甸已經被西方孤立，尤其政變之後，軍方對中國嘅援手求之不得。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嘅報導。香港城市大學近嚟傳出有意改名為華南大學或南洋大學嘅消息，近九成師生都表示反對的。香港城大學生與資深教授同聲對美國之音表示，校名抹去了香港兩個字，有融入大灣區去香港化、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圖，一旦開啟先例，教育臣服於政治將不利於大學獨立自主與學術自由，亦都將會失去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意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香港传媒报道，香港城市大学在日前教务会议上，有委员建议将校名改为华南大学或者是南洋大学等名称，引发学生社群广泛的讨论。城市大学会以网络问卷收集超过3000名师生的意见，结果有高达98%的人持反对态度。城市大学则表示，与会教授普遍都认为目前校名不能够反映城大近年的学术与科研成果，但改名一事尚未定案，会保持开放态度，持续沟通。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